喂，好，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我们今天仍然是，接着上一次的《廉师性要谏言》，我们从这一段开始，针对中等根器在中阴状态证得正觉佛果的教授，也分为四个部分：四大消融分解的方式以及四维状态。停歇的方式与上述相同，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什么根器，你是下等根器、中等根器、上等根器，在你面对死亡的那一刻，尤其是在你的肉身进入死亡的那一刻，人人相同。所以他这里说，即使中等根器，甚至高等根器，在四大消融分解的方式。跟思维停歇的方式与上述相同，与什么相同？与我们前一个礼拜提到的一个人在这个气息停止以后进入分解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你的身体一样要经历一个地大分解的过程，身体变得沉重，水大、火大等等这些元素渐渐分解的过程。你变得开始有那么一个片刻昏迷、无意识、黑暗。当你的头顶的白菩提跟慧音的红菩提在心轮交汇的时候，你将惊艳到彻底的黑暗。在这些四大分解的过程当中，无论你是什么根器，每一个人都必将经历同样的过程。所以他说与上述相同。但对于一个人一旦进入中阴，你会发现差别就开始出来了。你的根气在你的意识进入中阴以后开始显现，法性如何在中阴显现？如果行者不能像上根者一样认出法身的离念境界，那么助于听见中央的名觉，便会进入白丝般的气脉通道中。显现于外的是心和物的分离，你会失去意识7天，由昏迷中清醒后，法性会以声音、色彩、光线、光球的形式持续显现5天。好，如果你是上等根器，你将会在思维停歇、你的呼吸中断以后，在中阴还没有显现以前，你在你的肉身内。你在红白菩提与心轮交汇的时刻，你就会认出那个离念的境界、法身的境界、空无的境界。因为一般人在那个片刻是会自然的处于深深的昏迷、无意识，而一个上根者在那个片刻会保持一部分的意识，他没有完全昏迷，以至于外界从他的感官消退以后，而内在的中阴还没有显现以前。这是个中间的空档，什么也没有。而当你在什么也没有的时候，保持意识的时候，你将有意识地认出这个空无，这个离念。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教还有梅赫巴巴一直提到，你每天晚上在进入无梦的熟睡空间的时候，都是你回到上帝的片刻。你的梦还没有，你在熟睡当中，而你那个熟睡。是那么的深挚，连一个思想都没有，感觉都没有。而这个片刻，其实你正在那个永恒里面，只是你是无意识的，你不知道。而同样的状态出现在你死亡以后的这个无意识片刻，在外界物质世界已经消退，你无法感知到物质世界，而内在的中阴的幻觉又还没有来得及产生，它要7天以后。在你昏迷7天以后，才会慢慢的产生出来。那么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你完全是昏迷状态。如果这个时候你是上根器的，你将在此阶段认出你的空性。这就是为什么密宗的往往一些密宗大活佛去世以后啊，他们认为那个大活佛并没有走，没有离开身体，只是呼吸中断，外呼吸没有，而他们会让这个大活佛坐在那。或者靠在那儿，然后观察他3到7天，你会发现他靠在那儿、坐在那儿的时候， 他的头部并没有低垂下来，他并不像一个呼吸死，已经中断死亡的人，浑身已经软了，头部会垂下来。他不是，这就是一个标志。一旦一个人还没有离开身体，他的灵魂还没有离开身体，而他处于一个离念的内空间的状态时候，他的状态实际上就是一个类似禅定的状态，最深的禅定，一个无念的禅定。所以，当你在禅定中的时候，即使你的呼吸是停止的，你的身体姿势仍然能够保持垂直，并不动摇。所以，他们根据这一点，密宗根据这一点判断这个活佛还没有离开，他在入定的状态里面。他们往往会等至少3天，甚至7天，因为莲花生也告诉你，你会失去意识7天，而你的能量会完全进入中脉，细如发丝的中脉。这个时候，你的心跟外界的物质已经完全分开了，你无法感知到物理世界的存在。在这7天当中，你纯粹的在一个心灵的空档里面，甚至你的心灵里面是干净的，连中阴的幻觉都没有。啊，这个7天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古人在一个人死后说要头七，头一个7天，一般我们说7个7天，49天，而头七是49天里面最重要的，头七甚至比后面的二七三七更重要。为什么？因为头七决定了一个人是否会再一次转世。你如果在这个7天当中，能够像密宗那样，他们密宗的喇嘛会给头七里面的亡者开始念中阴的引导文，这些引导文在告诉你，你其实仅仅是离开了身体，而你本人其实并没有死，而你在中阴里面，你在那个昏迷的状态，如果你能够提起一分的意识，你将立刻认出那个空性，他们会在你耳边喃喃地念出这些章句，啊。这些章句是莲花生传下来的，叫中阴救度法。莲花生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把中阴救度法伏葬在一个寺院的柱子里面。这个法本后来被一个活佛从柱子里面取伏葬，取出来以后抄写下来，啊，叫中阴成就法。所以密宗其实可以教你很多东西，啊，你如果不把它当成一个宗教来看，你如果不把它当成一个仪式性的东西来看，你排除所有的仪式，排除所有的咒语，你仅仅看他的那些表达、那些陈述，你就可以学到很多啊，叫中阴成就法。在7天里面，你一旦认出了那个空性，就会有一个现象，也许你不用7天，也许你3天就够了。一旦你融入空性，意味着你将没有必要再一次回到身体。你也将没有必要再一次进入别的中阴层面，你忽然融入了空性就离开了，或者说你忽然融入了空性就无所不在了。这个时候会有一个现象，当你在一个瞬间有意识地融入空性以后，忽然你的身体的头部就垂下来了，这意味着你没有必要再停留在那个禅定当中了。而垂下来的时候，有同样一个标志，这个标志必须有，如果没有，就证明还不是。什么标志？刚才莲花生提到，你的能量会融入细如发丝的气脉，也就是中脉当中。而一旦你的意识融入空性，有意识融入空性以后，意味着你将你的气脉的能量达到了顶端。大家知道，你头部的中脉实际上不是直的，而是打弯的。它的终点实际上是在第三只眼，而当你融入空性的时候，你的意识会沿着中脉达到它的顶端，随之而来的外在表征是什么？你的鼻子里面开始流出白色的或者红色的液体，不是鼻涕，是一种红色或者白色的液体，这证明你内在的能量不是向下走，而是向上走了。所以密宗里面提到，当一个活佛开始流出白色或者红色液体在鼻孔里，同时他的头部忽然间倒下来的时候，意味着他真正的融入了法性，离开了。所以这以后就没有必要再把他的身体留在那， 这以后你就可以开始把它放到化生窑里火化了，它真的离开了。所以头7天是最最重要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将会错过第一个7天，因为第一个7天对他来说像一瞬间，没有时间，就好像你深入了无梦的睡眠，一瞬间天就亮了一样。头一个7天也像这样，一瞬间就过了，因为你也是沉入了一个深度的睡眠，昏迷。而当你从深度的昏迷中醒来的时候，7天已经过了。这个时候，你不得不面临随之而来的中阴景象，也就是真正的梦境。这跟我们在睡眠当中的经历是完全一样的。你在睡眠当中，你会渐渐的融入一个沉睡，而当你沉睡了1个小时以后，你的深度又会开始升高，你开始变得一丝的清醒，然后开始进入梦境。你在你的梦里会徘徊很久啊，经历一个完美的梦，一个完整的梦，然后再一次沉入第二次的深睡。所以，我们了解一个人的睡眠，你会发现你在一整晚的10个小时内、8个小时内，会有两次甚至3次沉入深度睡眠，然后再一次回身进入梦境的状态。你并不是一个通宵都是很深的睡眠啊，往往在你开始要醒过来以前，你总是从一个梦里醒过来的。所以证明你在醒过来以前，你的睡眠已经降低了深度，它开始进入了梦啊。所以很奇怪，这证明什么？证明你的意识是有周期的。你的意识存在着天然的周期，这个周期不仅仅存在于睡着以后，而且在你清醒的时候也有周期。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讲，人是有这个白天是有子午二时的，在中午11点到1点，你的意识开始变得困了，它又开始下降。你一整天，你的意识状态会有一个自然的周期率啊，有上升跟下降，这个周期率可以在一整天，可以在一个月，啊，你要知道，它不仅仅是在一天，它甚至可以在7天。你发现，你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周期，星期一总是精神很好，然后礼拜二开始精神不好了，啊，等到礼拜五你会发现，啊，精神是最不好的，到礼拜六、礼拜天精神又好了。你的第七天当中也有一个周期的循环，乃至于你7个月。也有一个循环，7年也有一个循环，700年也有一个循环，啊，70年、700年都有一个循环，整个地球的循环是2500年，有一个非常规律的循环周期，2500年。所以为什么每过2500年，文明就进入一个低谷或者高潮，每过2500年，就开始有一些圣人出现在世界上，开始引领一个新的文明，啊，这都是地球的周期律，每过700年会有一个小的高潮。对你如果了解这些，你会发现他们跟宗教没有关系，他们甚至跟灵性都没有关系，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非常客观的能量现象，他们是宇宙的法则，啊，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宗教，他们业已存在，相当客观。而你现在在学习的这些科学、这些文学、这些哲学，乃至于这些宗教、这些灵性，无非是为了一个目的：了解这个宇宙的真相。而我希望你是不仅仅是从宗教跟灵性去了解它，你只从这2扇门去了解非常狭隘，你最好从更多的门去了解它，因为宇宙是那么的多元，一个人只从一扇门看见的风景，一定是局限的，一定是狭隘的。你最好从很多扇窗户看天空，你最好甚至离开那个屋子，走到天空下去看天空，这样你才能够拥有真正完整的画面。好，当一个人错过头一个7天的关键，融入法性的关键，融入永恒的光明的关键，他开始再一次进入梦的领域了。而当你死后进入梦的领域，就叫做中阴，啊，它其实跟你活着的时候每天晚上进入的梦境是一样的，它一样是一个梦， 只不过那个梦的强度更大，它的逼真感更强，它持续的时间更长。所以他提到，接下来会有5天的时间，你将看到法性以色彩、光线、声音跟光球的形式显现。你如果无法理解法性以纯粹的状态显现，也就是空性的样子来显现，以纯粹的空、纯粹的明亮来显现，那么他迫不得已，他为了让你认识他，他只能以更有形的方式来显现。什么有形的？声音、光线、画面、色彩，他只能以更有形的方式来吸引你的注意力。但他的能量一旦转化成声音、光线、色彩，他的能量就降级了。他不是最高等的能量，最高层面的能量，他是次一级的能量。声音是火大元素的自然声音，声音巨大而有力，啊，隆隆的声音，就像夏季划过天空的闪电一样，啊，非常的响，那个声音非常响。如果你有出体的经验，你可能会有类似的经验，啊，类似的体会。如果你有昆达里尼猛烈上升的经验，你也很可能有类似的体验。因为一个人一旦灵魂出体，或者灵魂能量上升，他都会惊艳到隆隆的雷声，这是什么？这是能量在体内震动的效应。如果你完全融入内声的话，这个震动对你来说就过于强烈了，它几乎是一个轰鸣声。啊，如果你只是活着的时候在禅定里惊艳到，它可能还没有显得那么强烈，你只会觉得有一种震动，有一种耳鸣，啊，有种耳鸣的声音，耳朵里面在发出嗡的声音。但是对于一个死亡的人，一个死后的人，这种嗡的声音就会显得像雷鸣一般响。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能量的上升现象，啊，一个能量的上升现象，伴随着震动，还有强烈的光辉、鲜艳的色彩，啊，夺目四射的光芒，绚烂，如秋季旷野上的海市蜃楼。所以这一切梦境都砰然而发了，它不是慢慢的来，它是一下子就来了，猝不及防，压倒性的就来了。而当它来的时候，是你的第二个机会。对莲师这样，如果借着认证自身本然面貌而证得正觉，借由修持那已被认出的本性以后，这些声音、色彩、光线的展现，将被视为自性具身智的显现。啊，你便会成佛解脱。如果你活着的时候，你曾经冥想过昆达里尼，你曾经有过这些内在震动上升的体验，虽然那个体验没有那么强烈，但是起码你体验过，以1/10的方式，甚至以1/1的方式体验过。当你活着的时候，有昆达里尼向上震动，隆隆的声音，甚至惊艳到头顶的光芒。当你有这样的经验，哪怕是一分、半分。你有这个回忆在里面，你有这个熟悉度在里面，这个时候，它将成为你的福音。这意味着你在死亡的片刻，当同样的经历以100%的强度展现的时候，你将会感觉到某种熟悉感，你将会发现我似乎经验过同样类似的体验。你将会某一个片刻突然认出，哦，这好像就是我昆达里尼上升时经验到的，因为在一个人死后，他的神识将会比他活着的时候清晰上百倍、上千倍，对他的记忆力会超过常人，他的感知度、他的敏感性都会大大的超过活着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你很容易忆起以往的经验，而这个片刻突然会让你回忆起那个经验，你突然发现，咦，这就是我曾经冥想当中体验到的。这个时候，你如果回忆起了，恭喜你。你很容易在这个片刻融入你冥想当中，上升到昆达里尼顶端的那个圆光里面，这意味着一种解脱的方式。所以行者在各自训练与娴熟度上是有所差异的。你如果活着的时候，在你的昆达里尼上升的娴熟度上变得非常的娴熟，那么此刻你将轻易的认出的。对那些训练很好的瑜伽行者，对他们来说，声音、色彩、光线的显现，可以轻松的认出就是曾经冥想的本尊坛城当中的显现。 这些瑜伽是将轻松的以报身证得本觉，啊，他立刻会发现那些经验就是我冥想当中体验到一模一样，只是幅度更大一点。而已经了悟显现虚妄错谬的瑜伽士，将了知声音色彩与光线如一场梦、幻术、假象。啊，如果你没有冥想昆达里，你没有冥想坛城，而你冥想的是山卡拉瑜伽。在山卡拉瑜伽里面，他们会教导你，这一切都是一个梦，整个世界是个幻觉，是一个梦境。而你对这个理解是如此的深刻，记忆深刻，它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理解，它甚至融入了你的骨髓。而此刻，这个骨髓里的理解将会显现，你很容易能够在死后认出，这死后展现出来的这些色彩画面也是一个幻觉。你不会被他迷住，而这个片刻，你将超越于他。一旦发现他也是幻觉，你就超越了他。啊，这也是第二种解脱的方式。第三种，当你认出轮回涅槃都是个人体验，将会了知声音、色彩与光线都是自身解脱的。这是什么？这是梦瑜伽。如果你在密宗的教导里面学习过梦瑜伽的修炼，你将了知你在梦境当中展现的所有画面都是你自己的展现。所以，曾经有一个大师讲，有一个学生做了一晚上梦，啊，他跑到大师那去问啊，这个梦什么意思？那个梦什么意思？这位大师很风趣的讲啊，你把你的梦全部讲完了吗？啊，全讲完了。然后他说，你梦里梦见的那座山，我实话告诉你，那座山不是别人，就是你。你梦里梦见的那个仙女。那个佛陀，我实话告诉你，不是别人，就是你。你梦里梦见的吃掉你的那个老虎，啊，我实话告诉你，不是别人，就是你本人。所以，无论你梦里你梦见什么，梦见的对象是一个山、石头、木头，一个仙女，一个老人，一个正在吃掉你的老虎，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都是你自己内在的思想。他们以视觉化的方式展现出来而已，这就是梦。而你对这个的理解，这个梦瑜伽的理解，如果深刻的话，你将会在死后发现，你在死后看见的这些光线、色彩、声音，其实不是别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你头脑扩大化的显现。那头脑摆脱了身体的局限，它变得无拘无束了，它变得能够没有任何局限的。100%的呈现了，以至于它的呈现强度远远大过你在梦里的强度，啊，它的隆隆声变得更巨大，它的画面变得更灿烂夺目。但这一切是什么？这一切都是你思想里面的梦，他们不是别人，他们正是你，你本人。当你了解这一点，你突然发现，没有什么能够迷惑你，没有什么能够在占有你。你从这一切的幻觉当中解脱了，这意味着你已经体验并证悟如何穿越你的中阴。所以中阴是什么？中阴是你本人的一个梦。这就好像你活着的时候，你眼前的这一切，印度教也提到，它是一个 Maya，一个梦。而你的中阴显现的这一切也是一个梦。最后如何投身又分为五个部分。当你在中阴显现的梦境也没有获得解脱，没有认出他们就是你本人，他们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在做梦，那么你将进入投身的渠道，你将进入下一个阶段。怎么下一个阶段呢？啊，请注意啊，这里面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第三部分，透过八缘起，一声声便逐渐形成。什么叫八缘起？无名、行、识、名、色、六处。触受爱，也就是这一切是什么啊？我们简单的讲，这一切都是你对事物的认知，你的认知在逐渐递增，你认知它，乃至于触摸它，乃至于感受它，乃至于爱它，你对它的认知在逐渐的递增当中，加深当中，随着你对客体的认知加深，这里面有个神奇的现象出来了，大家听好啊！你对客体的认知越加深，意味着什么？ 你必然在加深你的主体。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你的一生生就在此刻形成了，因为你认为客体是真的，你没有认出那是假的，你认为它是真的，你眼前的这个笔记本是真的，而当你确定它是真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它不仅仅是你在肯定这个笔记本是真的，你也在肯定看这个笔记本的人也是真的，啊，你听懂了吗？你也在肯定这个对立面，你这个看的人，你坐在这儿看笔记本的这个人也是真的。所以，当你肯定笔记本是真的时候，你也肯定了你自己也是真的。所以，你就产生了一个一生生。什么叫一生生？就是你死后的另一个身体啊，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因为在前面的7天，你并没有一生生，你没有身体；在中阴的5天，你也没有身体。你只是有意识的看到中阴显现的这些光跟色，但你没有身体。而当你误以为这些光跟色是实体，是实有的，那么你意味着你也创造了他的对立面，也就是你本人。你忽然创造了一个实有的自己，也就是你本人的一生生。啊，所以这一切其实不是别人创造的，就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好，当你产生一生生以后，会发生什么呢？啊，当你产生一生生以后，会出现的现象跟你活着的时候是如此的类似。你的一生生必须吃，必须需要食物，而他现在不能够吃物质世界的食物，他只能够烟供为食。啊，所以为什么古人说要给死去的亡灵烧纸，啊，烧成烟，烧成纸？因为这些亡灵必须烟供为食，而你把那些纸扎成食物的样子啊，扎成房子的样子，扎成钱的样子啊，你烧给他们，他们就能获得食物啊。所以古人并不是完全没道理。而当你有了一个一生生，意味着有了一个另一个世界的身体以后，你将同样的经历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什么生活？狂暴的野生动物啊，大风雪，疾风暴雨。或者你会看见美丽的家园、美丽的花园、美丽的房子等等，这一切随之而来了，啊，对立面都来了，房子啊、人物啊、狗啊、动物啊、植物啊、暴风雨啊，就像你在活着的世界一样的东西就全部来了，甚至比你活着的世界更加的生动、形象，因为你创造了你自己，所以你也创造了你生活的整个环境，你创造了它。当这些环境在中阴里面被创造出来，在你的面前显现，无论显现的是花园还是恐怖的场景，最后你会发现这些显现是有归类的。也就是莲花生讲的，你会经历到5条繁长的光道。如果你认不出最终的光明，你将会惊艳到5种普通的光明。这5种普通的光明会吸引你，会迷惑你，会诱惑你。当你恋着白光，你将投身为地狱道的众生，也就是那个光，那个白色的光将引导你进入一个实体世界，一个实体世界。那个实体世界不一定是我们的物质世界，它有可能是独立于物质世界以外的另一个层面的世界。所以，当你恋着白光，你有可能会被吸引到地狱道那个世界去；当你恋着红光，你有可能被吸引到恶鬼道那个世界，啊，属于灵魂的世界。所以我们经常会梦到亲人穿着红色的衣服来。如果你看到一个亲人穿着红色的衣服，就意味着他在恶鬼道，他的业障很重，他在受苦。如果你进入黑色的光芒，意味着你进入了畜生道；进入黄色的光芒，意味着你进入了人道。啊，人道是黄色的。当你迷恋绿色的光芒，你进入天人跟阿修罗道。所以他提醒你，要你记住这些光芒，要你不要迷恋任何一个光芒，因为在中阴的心识里面，你的心是拥有自由度的。如果你保持觉知，你就可以以你自己的选择来投身极乐世界，因为除了这5道光芒以外，仍然存在着更高层面的光芒，也就是极乐世界的光芒。所以刚才有人问，极乐世界存在吗？ 如果你看到的这个物理世界存在，那么就无法否认的是，其他世界是可能存在的。如果畜生的世界存在，那么恶鬼的世界也会存在，因为宇宙是多元的。如果这其他五道的世界都存在，那么不可避免的，更高级的世界也是存在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你看一本叫凯西的书。在凯西的书里面，他提到，地球人类的灵魂是被困于物质世界的，但当你完成了地球的功课，当你不被地球上所经历的一切所沉沦、所打倒、所迷惑，就意味着你结业了，毕业了，而你的灵魂将进入高一级的层面。这高一级的层面是什么呢？啊，它们相当于我们的大角星的卯宿星座，啊，所以大多数地球的灵魂一旦毕业，会转生到大角星，那里也就是所谓的更高一级的天堂，啊，大角星的卯宿星啊。大角星团的卯宿星座，你会进入更高一级的层面啊。对于人类来说，那也许是一个天堂，但是还有比那更高的层面啊。这个凯西提到过，因为我们的地球是处于银河系悬臂的最边缘，这意味着我们地球的层面是很外围的，等级很低的，而大角星座要很大程度上靠近银河的中心了，但还没有到银河的中心。你会发现还有更接近银河中心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将是整个银河系的最高级层面。但即使银河系也不是宇宙的顶高级，因为银河系仍然是整个宇宙的一小块。你如果看过天文，银河系实际上跟整个宇宙相比，只相当于一粒沙这么小啊。所以整个宇宙仍然有更加中心的地方。所以，人类的进化其实永无止境，宇宙的进化永无停止，会有越来越高的地方，显然会有比人类更高的存在。很多人问有没有 UFO，有没有外星人？为什么外星人的科技很明显的超过了人类？那意味着整个宇宙有比人类更高级的存在。你也许无法证明，西方极乐世界，佛经里讲的这个世界是否真实的存在，无法证明耶稣提到的天堂是否真实的存在，但是 UFO 的存在几乎是无法否认的现象，而这个现象证明了一点，人类不是单独的存在，而人类的存在也不是高级的，啊，显然有比你高级的多的存在，所以那些 UFO 的存在显然会有更高级的星球，更高级的层面在属于他们，整个宇宙那么的宽广，你很难说。只存在人类，你很难说只存在物质层面，无法这样说。但是当一个人说我相信 UFO，相信外星人，所有的人都会把你当成是傻瓜。但是当你真的深入了像莲花生这样的禅定，当你真的深入了你的内在，你忽然发现那些无法描述的事成为了现实。你忽然发现佛经里提到的那些那切，真真实实的存在于马旁雍措存在于冈仁波切，他们此刻就在。你忽然发现那些神话里讲的并不完全是神话，他们似乎跟你此刻体验到的那些内在的现象有对应的关系，似乎有那么多的相同点。对生命充满了奥秘，我们并不需要去寻找某些外在的证据，说一定会这样，一定他们是存在的，没有这个必要。但你必须怀着一颗探索的心，在你还不能完全肯定以前，你也不要完全否定它。这就是一个人应该抱持有的敬畏生命的态度。这意味着你在敬畏整个生命，你在以探索的心面对神秘。所以加措再次提问，请见知我，诸圣的上师啊！当一个人的禅修尚未稳定的时候，他不应该致力于静止障碍吗？一个行者应该如何清净修道路上的障碍呢？啊，这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讲的东西。莲花生回答说：“听着加措，关于静止修道路上的障碍有四个部分：静止三摩地暂时体验的障碍，清净身体疾病跟疼痛的障碍， 清净概念性思维及心中神魔的障碍，清净由委员引起的暂时污染所生的障碍。第一部分，关于净值三摩地暂时体验的障碍，也就是昏沉跟掉举。你很容易昏沉，昏沉意味着无法体现灿然的明觉，无法安住在这个明性当中，而掉举意味着你的心向外转移。啊，被外在的某个事物吸引了注意力，你陷落于那个外在的感知当中，内在的潜流在流动，但你没有注意到它，啊，你仍然认为你的注意力是完整的，其实你内在的潜流已经运动。好，这个是他提到的关于三摩地，也就是打坐当中你要对峙的一个体验，你要经验的一个体验。我们在打坐当中，他提到了最鲜明的两个对立面：昏沉跟掉举。要么你困了睡着了，要么你进入纷繁的思想，啊，进入内在的潜流，啊，他们像放电影一样在你脑海里流过，啊，你回忆起过去的场景，回忆起某人欠你的钱，啊，某人对你的恩怨、恋爱的场景等等，你的失恋等等，或者你被外在的某个场景吸引了，啊，外在有个人在唱歌。然后你深深的被他的声音迷住了，这都是掉举的现象。你的注意力要么被内在的思想吸引，要么被外在的声音吸引。这意味着什么？他告诉你，无论你昏沉与掉举，都意味着你没有全神贯注，只有这一个原因啊，你没有全神贯注，没有别的原因。你可以克服你的昏沉啊，你用针扎你的腿啊，你可以克服掉举。你强行把你的注意力吸引回来，拉回来，但这些解决问题吗？你会发现这些不解决问题，暂时性的。你不扎你的大腿，你又开始昏沉。过一会儿，你的吸引力又被那个唱歌的声音吸过去了，因为它像猴子一样，你抓不住它，啊，它抓回来又往外逃走。那应该怎么办？啊，所有的人都被昏沉跟掉举这两件事困扰，那应该怎么办？几乎2000年以来，所有的人都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没有抓住重点。其实方法特别简单，莲花生讲了，唯一的关键是因为你没有全神贯注。大家知道什么叫全神贯注吗？也许这个词那么的熟悉，那么的几乎已经被用烂了。但是即使它用烂了，你也不知道它到底什么意思。所以我建议你去看克里希那穆提的书，科氏详细的。反复的讲解了什么叫全神贯注，它不意味着你要闭上双眼，开始念动咒语，开始把注意力挪到鼻尖，观想你的呼吸，这叫聚焦。你把你的注意力挪到一点的时候，你在聚焦你的注意力，这跟全神贯注不一样，这是专注。专注不是全神贯注，而全神贯注意味着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在某一个状态下，你会自动的全神贯注？啊，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啊，请大家听好，注意啊，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在打开所有感官的时候，你就自动的全神贯注了。也许这句话仍然让你感到迷惑，那么我举个例子，什么时候是你自动打开所有感官？比如说你现在坐在房间里，忽然你发现着火了，很大的火，你在那个片刻。在那一瞬间，你所有的感官全部是张开的，因为由于紧张，在那个瞬间，你一定是情不自禁的张开所有的感官，听觉、视觉、触觉、感觉，每一个感官，六个感官全部打开，在那个片刻，而它的起因是你听到着火了，或者你看到着火了，出于生存的本能，你需要逃命，出于生存的本能，你的神经。促使你所有的感官全部张开，因为你如果现在仍然昏睡，仍然被某一个外在的歌声吸引，你将会丧失你的生命。所以在这个片刻，你全身的细胞都开始全神贯注了，这是自发的，这是来自于外因的刺激。而你能够做到没有外因刺激下，你全身的细胞也能够全神贯注的张开吗？对，在那个片刻。你突然发现你很灵敏，反应很快，你能够没有在外因的情况下也能够做到全神贯注吗？往往我们需要一个外因， 要么是地震了，要么是火灾了，要么当你全神贯注研究一个课题，你那个片刻，你所有的感官也是张开的，你在研究一个谜一样的问题，它吸引了你全部的注意力。当没有所有这些外因的时候，你怎么做到全神贯注？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这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科氏给了一个提醒，他提到，你能否在静静的坐在树底下的时候，即或者静静的开始冥想的时候，不排斥所有来自外界的声音，也不排斥所有来自内在的声音，同时也不聚焦于所有外在的声音，也不聚焦于所有内在的声音。啊，你既不排斥，也不聚焦，这个时候，你的所有感官自然的是敞开的，它不排斥，它是敞开的，它也不聚焦。这个片刻，你能够听到所有周围的所有的声音，远方的鸟叫声、汽车喇叭的声音，乃至于你自己心跳的声音、你内在的声音，乃至于你脑海当中流过的一些画面。啊，你心里面在反复唠叨的一些词语，你全部看到，内在外在全部看到，既不排斥也不聚焦。大家可以现在试一下，你处于一个既不排斥也不聚焦的状态，你能做到吗？而且全然敞开，你有没有发现，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自然的处于一种神秘的全神贯注的状态，而且是毫不费力的。他不需要紧张，你仍然是放松的，而在放松的片刻，你却是全神贯注的，因为你打开了。你如果不全神贯注，你就不可能完全敞开，敞开也需要一定的注意力，这意味着你是全神贯注的打开的，你也没法聚焦，因为一聚焦意味着其他的大门就关闭了。所以，当你保持所有的大门都敞开的时候，你不得不全神贯注，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现在尝试一下，这是克里希那穆提讲的。当你不得不保持全然敞开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自然的全神贯注，是不是这样？而当你全神贯注的时候，你还会昏沉吗？还会掉举吗？你有没有发现这两者自动的消失了？你没有排斥它们，你也自动的消失掉了，是不是这样？昏沉跟掉举是不是自动的就没了？所以这就是克里希那穆提讲到的全观，一个全然敞开的全神贯注的状态，它是一个真正的冥想状态啊。科氏把它叫做全观，所以所有的问题，莲花生讲不是别的问题，是因为你没有处在全神贯注的全观状态里，所以你才会被掉举跟昏沉牵着走。所以我们要抓住关键，我们并不需要去排除那些次要的末端的事啊。你如果一次次的排除你的昏沉啊，用针扎你的大腿，一次次把你的猴子拉回来，都不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啊，只会暂时性的作用。你真正要抓住的是提纲挈领，要拎到那个把柄的中心，你找到那个正确的方法，你进入全观。你忽然发现，你想昏沉都不可能，想掉举都不可能。你一旦处于全然的敞开状态，这一切都是不可能。而当你在全然的敞开状态里的时候，你的意识也会情不自禁的就来到了永恒，来到了内无限，自动上升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找了一辈子都找不到一个正确的方向。而有人一旦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所有的大门就全部打开了。而往往都是这样，一通百通，而一不通百不通，好像走投无路，进入死胡同。所以我们刚开课以，这个今天开始以前，有一个同学在问：为什么生活那么无聊？为什么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的没有意义？因为你没有找到那个点。你一旦找到了这个全神贯注点，整个生活就向你敞开了，你一旦找不到，所有的大门看上去都是紧闭的，而且你几乎看不到任何的大门，没有门，连门都看不到，所以意味着连希望都没有了。 所以为什么古人讲一个人要开窍？一旦一个人一旦开窍，他突然会进入狂喜，因为他突然发现事情变得简单了，所有的门都打开了，你选择任何一扇都可以，你可以选择适合你的那扇大门。一旦你开窍了，门就开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看古人的这些文字，因为极有可能你会在这些文字里找到只言片语，打开你的那扇门，打开你心灵的钥匙。所以大家回去，我再一次建议大家回去，真正的体会一下什么叫全观。当你在全观当中的时候，不仅仅是彻底的敞开，还意味着另一件事。什么事？也就是我一开始在上课以前就讲的，还意味着你忽然发现，你的敞开不是别的，你的敞开正是探索。在你没有敞开以前，你根本不知道往哪儿探索。探索这个词对你来说是完全空洞的，探索这个词对你来说好像没有太大的意义。我探索什么呢？连个方向都没有。而当你一旦在全观当中，当你处于全然的敞开跟全神贯注的当中，忽然那个探索就来了。你发现你可以探索的实在太多了，而你的人生才刚刚起步。从此刻开始，你发现你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你忽然发现生活变得有意义了，因为你知道做什么，你也看到了那个还没有探索明白的那条未知的道路是充满了希望，因为它是你灵魂的追求，所以这一切都从此刻开始。我真心的希望诸位。在座的诸位，以及未来将会听到这个音频的诸位，你们都可以从此刻开始，没有第二刻，没有别的时间，只有从此刻才是可能的开始，唯一的可能。你尝试着全神贯注的敞开，看看你的这些内在的思想跟外在的世界，从这里开始你的探索。刚才我们一开始的那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你可以把你的问题贴过来。好，我看到你的问题。你在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这个物质世界是那么的琐碎，三维的世界，整个生活的环境是那么的琐碎。你来到这个世界，难道仅仅为了是因为业力吗？难道你犯了罪，是来受苦的吗？当你负面的理解这一切，你自然会这样想。而当你处于全神贯注的时候，当你处于全观的时候，忽然这一切都变得有意义了，并不是这一切本身有意义，而是忽然发现，你面对的这些琐碎，整个生活给你让你感受到的压力，正是你需要面对的，正是你需要探索的，正是给予你的挑战，而那些挑战永远不会超出你的承受力。他们现在并不是你的负担，他们现在成为了你超越的垫脚石。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呢？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上曾经走过像佛陀这样的人，曾经走过像耶稣这样的人，曾经走过像克里希那这样的人？这就是你一直听说过的那些佛陀的名字，有无数的佛陀，也有无数的佛陀曾经行走过这个地球。如果他们能在这个琐碎的地球上探索并且超越，那么你为什么不能？你也可以。所以这个宇宙有许多的曾经完成或者已然超越的圣者。所以为什么没有阿弥陀佛呢？即使他不是这个名字，也有类似的佛，一定会有无数的圣者存在于这个宇宙的空间里。曾经有那么多的人行走在这个世界上，并且超越了它，而且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可想而知，会有更多的圣者，你不知道的圣者，超越了这一切的琐碎跟业力，他们是你的榜样啊！所以禅宗有一句话讲：“彼即丈夫，我亦尔。”他既然是丈夫，我也是。他成为了大丈夫，成为了佛，因为佛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大丈夫。天人师，我也可以。他创造了一个更高级的世界，你不需要在乎这个世界属于第几维的。显然，他会更高于这个物理层面的世界。如果你看《楞严经》的话，看《华严经》的话， 里面详细的描述了欲界的每一个层面，色界的每一个层面，乃至于无色界的每一个层面，而属于这些圣者的极乐净土，他们甚至超越了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所有层面，他们属于更高的层面。也许每一个宗教对这些层面的描述并不尽相同，但显然，他们都超越了所有物理的层面，所有欲望的层面。宇宙非常浩瀚，需要你探索的地方非常的多，而且极具魅力。它并不是一个痛苦的经验，它真的是极具魅力。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把你眼前的东西当成是琐碎的。你如果张开双眼，如果处于全观，你立刻发现整个世界是有魅力的。它不是琐碎，它是神秘，它是未知，它是需要你探索的地方。它并不是来打击你、打压你的，它是来提示你，它来暗示你的。因为你太昏睡了，所以它需要用一些刺激的方式来提示你。你忽然发现整个生活不是一种压力，而是一种游戏。印度教讲，整个宇宙是一个力量，是神的力量。所以这一切，当你融入一个正确的扬升的视角以后，你忽然对他们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你可以从这个起点开始真正的上升的道路，然后整个世界、整个生活的琐碎，忽然就成为了你的垫脚石，而不是绊脚石。所以最后希望大家从这一刻开始，从什么开始？从全观开始，这是今天真正的礼物，全观，这是今天真正的干货，里面没有任何水分的干货。也许别的还都是理论，但这个是实践，而这个实践并不难。我刚才已经讲了非常清晰了，非常清晰的方法，并不难，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从全观这一点上去尝试，而显然它会使你上升，它来自于科室，来自于山卡拉瑜伽，甚至来自于更古老的智慧，他们都重复了同样的东西，全观。所以很好，感恩整个存在，啊，我也虽然你们在感恩我，但是我也真诚的也感恩你们，因为没有你们，我无法说出这些话，我不可能一个人对着空气这样讲，因为有你们的存在。才引发了我讲出这些话，所以你们是一个因，我的这些语言仅仅是一个果。所以谢谢所有的人，也谢谢上帝，谢谢整个世界的琐碎，谢谢今天提问的同学，啊，因为没有今天提问的同学，我也并不会讲这些话，因为他，所以我才想起了要讲这些话，所以也要谢谢他。好。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接下来大家可以认真的冥想，进入全观，也可以认真的站桩啊，站桩也可以全观啊，一样的，全观不需要闭眼，睁眼闭眼都可以全观。好，现在开始啊，这个仪态冥想。